打给后，大家好，大家欢迎来收听 JoJo Go，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就是其实啊，我们的 Joey 哥，其实他本身呢，他也是高尔夫球的专家，他在以前在 KBS 的时候有在做数据分析，然后他相对的他有高尔夫球的 foresight 的分析师证照，就是那个 GC 跨那个机器的 foresight 的那个公司。那我们今天也欢迎 Joey 可以加入我们，欢迎 Joey 哥。
Hello，舅你好。然后谢谢舅的介绍，就是我们也是在做数据分析、选装备的时候结缘的，然后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的这个录制的这个过程。那今天我们在录制的当下，刚好是中华队在 WBC 这个胜利的一个时刻，那刚好打赢了韩国。那其实这两三年大家都有讲到说，在其他运动里面都有讲到。什么勤收很重要？其实勤收里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勤收里面就有讲到解读数据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除了会这个运动之外，其实也想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说，诶，这些数据到底除了用在解读装备啊，还有里面的一些，到底应该要怎么去看它，才会是比较正确的方向，又或者是？哪一些是大家其实不清楚的迷思，想要在这边问的？就有没有想要先询问看看，当时我们开始用数据来选装备的时候，跟你之后在使用，不管是看到很多现行的室内高尔夫啊，还是说你自己在打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在看影片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数据的时候的一些想问的问题？
就是很数据，我数据化的人，所以我会把我高尔夫球所有东西都数据化。我基本上我从开始练高尔夫球的时候就没有离开，没什么时间，没有离开过 launch monitor，所以我一直随身都会带着我的 G 八。我反而现在没有 launch monitor，不知道怎么去练习场练球。所以我在用 launch monitor 的时候，我通常都是看我的 club SB。我的 smash factor，我的那个打那个效率，跟我的 ball speed，这是我三个，因为我的 launch monitor 好像还有最后一个是 tempo，那其实我都会用这些数据这样子。那我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次的聊天就是单纯就是解析说数据能不能提升一些高尔夫球表现，对。对，所以不知道就是就一个你觉得就是看哪些数据才可以就是提升的一些新手，可以让高尔夫球新手知道说可以提升哪方面的高尔夫球表现啊，然后看哪些数据啊，会是什么这样子。
对，因为这几年，室内高尔夫就是你刚刚说的 launch monitor 这样子的一个品项越来越多。那不管它的品牌是哪一个，或者是它提供的数据有哪一些，是不是超级准确或者是一般准确，我们就也不要让这个事情变得好像很难度很高，很难去接触。那刚你说的很好，其实在几年前高尔夫的世界里面开始有人引进这样子的设备，其实一直都有了，但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在乎的就是击球效率，就是你刚刚说的 smash factor。那在国外这种，比如说在球具店也好，在教学的教室也好，或者是学院里面，其实有 launch monitor 来解读，用数据来解读，你打球的一个从学习到更进阶的过程，其实是相对很多的。哦，所以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说啊，这个 Class B 是什么？哦，就是球杆的挥杆的速度。那更多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哎，球的速度是什么？那我们先把其他放开，就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效率，很多人都其实都大概知道哦，我要达到多少效率才好，那就会去问人家。可是事实上，它就是前面这两个数字上面相除算出来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值其实。就可以去初步解读说它不是只是结果，而是你怎么去增加你的球速，其实比你球速到底打多快还要重要一点点。就说你要知道怎么增加，你要知道怎么挥快，还是怎么样挥才有效率，这个事情其实是 在解读效率的时候，第一件事可以去了解的东西就是我要怎么了解我的球速 （ball speed）。那其实我们在看到很多，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比如说棒球现在运动科学用的最普遍，那他的团队可能会去解读别人的数据是，诶，他的打球出去的什么角度是多少？所以除了 ball speed 之外，第二个我就会觉得高尔夫是我用我的身体跟球具去把所谓的仰角，也就是说起飞的角度，也把它打出来，这个也是教学很关键认识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三个最常用的三大数据，第三个就是，如果你在追球的过程中，你的 monitor 够准确，也就是你的室内装备够准确，其实后旋量的多少也是大家在打球的时候非常关心的。我相信球友们其实都会来做设备的数据分析的时候，就会问说：哎，我这一次的球头配这个杆身打出去，除了我挥杆的速度多快，跟这个 ball speed 多少之外，他就会看，哎，后旋多少，他想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可以飞得多远啊？比如说 carry，也就是说在空中飞行的距离叫做 carry 嘛，那就是在大家在模拟器上看到的，不管哪一台应该都有这个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数据的表现。那这个数据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它是落地之前飞行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在演算法里面就比较好去演算出这些数据。那我想今天跟大家球友其实分享的其实是，到底单一应用的数据能不能去提升这个高尔夫的表现？就怎么看待这个交流？你觉得具体知道单一数据的运用有什么？对。
我觉得 Boss 刚刚像Joy 跟你讲，其实你说的就是单一数据。其实，比如说有人会说挥杆速度嘛，那挥杆速度可是其实挥杆速度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击球效率没有办法。然后可是呢，可是挥杆速度跟你的击球效率是互相乘起来以后就可以知道你的球速。所以我觉得球速这个单一数据是蛮有效率，是蛮不错的。可是你像光有球速，可是如果说你挥杆，你的 backspin，你的回转跟你的仰角的出去的速度是，就如果说是平的话，你就算是出去的球速快，你也不见得打得远，你可能只能打不到50码、100码，因为你是球是整个在地上是平的，或是这样子的，或是拿不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是，我觉得很难是以单一数据可以去衡量吧，衡量一个就是。一个击球，一个打球的一个数据的，去代表一个就是高表现的高尔夫球了。就是你单如果单纯只一个的话。
对，其实没错，单一的提升表现上面，单一数据拿来应用，就是它其实是结果。所以其实各位在看的时候，其实可以常常了解的反而是，这些数据互相形成的关系，我觉得蛮好的。那这是当然是追数据的人就会很在乎这一些，但是在教学上用的话，教练们其实是可以学习怎么从单一个数据先去解释怎么把你这一件事情做好。我倒是觉得单一数据的应用是可以用来做教学的时候使用，其实蛮好的。就是我先让你知道，你先把这一个事情把它做到，比如说起飞 ball speed 先达到多少，或者 launch angle 达到多少。我以 launch angle 为例好了，像我就有听到一些在室内高尔夫教学的教练，他就会比较容易，比较朝向说，哎，尽量把 launch angle 去做一个单一应用的执行。那这个学员他就是为了让球，比如说很好的起飞，那他就可以有比较好容易的一个指标，算是一个指标，他去努力去做。那这个当然这过程中再去增加第二项、第三项对他的理解，那他就会慢慢更多的这个对高尔夫数据的这个认识。那他在挥杆的时候也除了技巧之外，他同时间也可以理解，哎，为什么在球不动的情况下，我的身体要这样转动，球杆要这样子去接触球面，要这样接触球，那咬到球之后，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给各方各面的人来说，其实都是数据的慢慢学习，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学，而不用说一定是特定人士去把它分析给人家听啊，或者是他可能是用在一定都在高尔夫球的最佳的这个选手表现上面。这部分我相信那个就应该有一些在国外看到的一些案例跟经验。
对， 应该说
比如对。
来，就是应该说，我想要说，就是说，我看过，就是有 YouTuber 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个 PGA 球员，前 PGA 球员 Brian Bros，然后他们兄弟两个都是一个兄弟俩，然后他们在 YouTube 上面嘛，然后一个是弟弟的球速，他的 ball speed 都比哥哥快，可是呢，哥哥挥杆。跟个咖啡挥杆速度跟球速也比弟弟慢，可是呢，他在后旋的部分已经少了弟弟700左右七八百，他反而 carry 的，他感觉球更远，球击得更远。所以哥哥其实就说过说，其实他在那个仰角的起的 launch angle 跟他的那个 spin，他已经最优化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凸显出你在优化，不一定是球速快就一定比较远，你要三个，你这个就是仰角的 launch 跟你的 backspin，你会后旋都也要注意到，这样子才会帮助你球真的是击球会比较这样子。对，那我想要说就是说，其实在那个 ball speed 部分的话，波斯比之间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挥杆速度嘛。那其实
对。
我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练习场的时候，我怎么样我打的挥杆效率都很差。我那个每次都是大概3.8，就是我 driver 怎么样挥3.8，可能摸不到，可能还有时候还摸不到，1.38说错了，1.38，然后可能效率都是1.38、1.4，可能1.39。我会摸到1.4波非常少，然后其实这个东西球速是不是跟练习场的球有关系？这效率？
对，当然有一些模拟器，就是 launch monitor，其实它是追踪球为主，有些是用高速摄影的方式，这些当然都会影响它的演算。不过我觉得在效率上，大家是不用追到，像你追到1.38、1.47，在木杆上面其实已经是还蛮好的要求了。当然有些会要求到说，哦，它可能要到1.50才会是好的，那它可能就会是那一台模拟器可能要求的是追求的这个部分，它在追踪球的速度。运算比较重要，不过我们讲到仰，你刚刚讲到的仰角，也就是我讲的起飞角度。我一开始可能会讲起飞角度的时候，可能会讨论的是短杆有短杆的起飞角度，然后铁杆有铁杆应该有的。那甚至 driver 的时候，它有一个 range 是希望你可以达到的。那这个打 driver 的时候，就会比较像我们在看到他们在打棒球的时候，常就说，诶，打出去的这个仰角有多少？那其实仰角有多少，就知道他今天。击球的时候，球从上杆到击到球的这个过程，这个人做的到底有多么的，不一定说正确，而是多么的有力量。就是说，他今天最大的这个球杆的速度使用在哪个地方，那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仰角的结论。所以我们讲 driver，你刚刚就说，其实他可能就是，诶 driver 的仰角可能打出去的方式，球头本身也会有很多技术面的设计。但是仰角可能就是，诶，比如刚刚讲两位不同的球友打出去的，他可能是一个用仰角9到12度打出去的球，那这个球平飞一点，它飞出去的后旋上，自然就会滚动的比较，就是可以破这个环境上的这个破风的能力就比较强。那反而在高尔夫上面，可能它就不是一个封闭型的球场，或者是一个是有固定距离的这个部分，而且它需要打的是精准。所以如果你打得很高，后旋太高。在这个木杆的使用上，大家就会觉得，还加上它还有很多什么右曲球、左曲球的产生，不管是 fade、draw 这些，很多人越打越熟悉，可以打到木杆之后，就会开始去追求的这些数据，这些都会影响，包括天气的这个风向，它都会影响你出去球的这个整个转动速度。那如果当然你是在室内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大概参考着这一些后旋的 spin，就是 backspin。那这个 backspin 也同时间可以知道你自己的，第一，你可以知道自己设备是不是跟你自己的挥杆速度是算是匹配的，有 match 吗？这是第一个你可以了解的，这个是很深很可以讨论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工坊的老师啊，然后他们都在这一条路上的努力。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身体到底我的身体力量，击到球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使用对了最大的力量，而且我的动力链是顺序是正确的？那这阵子很多高尔夫健身也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在强化跟讨论这个议题。那所以我们讲数据面来看，其实就是比较运动科学端嘛，就是当如果一个好的仪器这个设备它真的已经做出了这个演算法，那你在这个科学上的这个数据分析上，如果可以找帮这个人，比如说啊，你是我的球友，我帮你找到一个你最适当的装备来去击这个球，或者是最好的姿势去打这个方式，不一定用同一种姿势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方式去打这个球，可能你的击球的最大化就表现最大化就会出现，包括你可能会打出最远的距离，可能用的动作是怎么样子。那可是因为你懂什么是仰角，你懂什么是对的这个杆身的这个重量或者是扭力，所以你可能就会做得很好。所以数据就是在跟你的表现互相之间，就是可以有一些不同层面的互相影响的角度来讨论。所以我想问一下，就你自己下，如果你是真的下场的时候，你在下场的时候打球，你有没有很在乎你球飞行的状态？如果你没有数据可以在室内看，
有啊，
你
因为
也会注意到，对。
应该是这样讲好了。我其实比如说我最近好了，我在泰国打球嘛。那因为我那个球具都是跟朋友借的，那我只带个
是，
球，我只带我的球头，因为我朋友 TaylorMade 的，所以要带我带球头。那
对，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 shot shape 是什么。所以，可是我每次在打球，我现在都会练习说，我要先看，就幻想我的 shot shape 是左还是 fade。那我
哦
现在都
，shot shape 就是你的打球出去的 type，对不对？就是它
对
的类
是
型。
的类型是往左曲还是右曲这样子。那我一开始我当下一开始拿到人家的球杆，那我连试挥连 range 都没有，就直接就下场了。所以我一开始最重要最最。最想要知道就是说，OK，我平时在练习场都是打坐，我的 driver 就是打坐，然后我基本上我现在都是打坐，都是 inside out，然后都是打坐。然后呢，所以我一开始就，可是呢，我就是第一球反而是打废的，我就可能就是没有热身。所以，可是我只想讲的是说，我后来都打坐，我后来我想讲的是说，我在开球的时候或者在打球的时候，我都很 care 我的是左曲还是右曲。那我现在都是左曲。那我希望我就算是拿到新的球杆或年轻的 chef，我都希望它是个左曲的方向。所以我对这对于我要往哪里瞄准跟往哪边打是非常有重要。所以我是尽量就是能不做这件事情是不双 double cross，就是双叉，然后不需要是往一定要多左打左曲又打右曲，我就能控制的方向。所以我对于我对我的球的球路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因为我自己也会先所谓的幻想我的球路是怎么样走这样子，对啊。
哦，你会就是稍微在下场的时候抓你的这个 driver 的球路、球路线就对
Iron 都会对。
了。因为很多人其实，在来问杆身的设备，其实在台湾来讲，其实它影响杆身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你在室内模拟器打跟在外面打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大家在打完之后，就会再回头看说，哎，我是不是在这个打的时候，为什么我遇到的风向啊，我的球的高度啊，是不是都不是我满意的？他就会回头去再去，不管是他要不要去 fitting，他可能就会是说，哎，我回到室内再去看这些数据，到底是影响自己多少，然后再去可能买新的球头。像你对球头应该也研究很多，像现在球头技术为什么大家都说现在距离可以越打越远，就是因为球头的技术也是本身是一个。然后杆身的每一合度也越来越，大家越来越讲究，就是你的挥杆速度，你不太可能会是一个挥杆速度110，然后去打一个38克、40克的球杆，那个球杆也会就是负荷不了。那所以在数据上其实就可以从中就看到一些端倪，就是如果你今天击到球之后，哎，球杆面的这个碰撞它会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产生的 backspin 它就会是一个 可以被算是验证啊，或者是可以去被追踪的一个数值。那你自己在模拟器还会再看哪一些数据？你自己还会去看哪一些数据？你觉得最影响最多？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让球员一下知道，就是说，如像我们讲这些数据，其实也要有分那个模拟器的不同啦。因为我的模拟器基本上它就是单纯一个小雷达，就是在我的球附近一个小雷达。那只是它只算两个东西，就是物体进来的速度跟物体出去的速度，所以就是挥杆进来的球，挥杆的杆子进来的东西，跟球出去的东西，球飞出去的这两个东西。那它是算它的时间来算 tempo，它算它进来的速度跟出去的速度算效果，算效率。那通常你在练习场的时候，那个 range ball 它是因为 range ball 因为它做的比较耐久，而且它可以比较便宜，所以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型的一个球，不然像是很多像我们的台湾之光的球，就是 Formos 啊或是 Talos 啊，都可能4层啊5层那种很多不同层面的球，所以他们那个效率就非常好。可是你在练习场的时候，range ball 的话的效率就不大好，相对效率不大好，你的ball speed 会不好。对，那可是
哦，
室内，
你是带手提式的，可以去练习场练的那一
对，
种，
可是如果说是，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球友的话，如果想要知道，就比如说你的，就是你的那个什么起飞角度啊、球速、后续甚至后旋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可能需要更进阶的，就是比我的还要进阶的，就是可能就像是 Garmin 的 R10 可以，就是家用的话加 Garmin R10 可以，不然就是你要去Trackman 也可以啊，或是 Foresight，那不然就是或者一些 K Golf 或一些台湾一些，甚至那个 Way to Golf 等等，他们也有就是你练习场就内建的一些
就内建的练习场，就内建
Launch
一
Marker。
些 Launch Monitor 可以看的。
对对对对。
我也蛮推崇说，如果你在练习场就可以看得到数字那一种，当然它的准确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假设它今天跟家用型的，你刚刚说到一些好像 Garmin、Atten 这样子的产品，因为 Atten 它可能会在学校教学用得到，就一般的教练在学校教学，至少我们讨论一下，就是如果 Ball Speed 的出现。你到底可以从这么简易的 ball speed 里面看到什么？我到这边想跟球友分享，也跟旧友分享，就是，我有听过一个，就算是也是数据分析师的前辈，他是长春的选手，那他可能在 ball speed 上面，他会利用这样子的 ball speed 去练自己同一支杆子的配速，就是他去搭配不一样的速度，可能有3个速度，有5个速度这样子，然后去打出不一样的球路啊，球种。其实我觉得，这除了经验是累积之外，他也善用这个数字的关系，去把高尔夫真正的精髓去做到。其实高尔夫的关键在稳定和控制，所以呢，在这个配速上面，我觉得如果你想提升距离，其实也都可以去用这个配速来试试看。假设你今天刚好在可以找到 Way to Golf 的地方，像这样子的练习场，它比较多设备的，或者你手上就有一些手提设备，或者是你就是在室内练习场。自己在练球，我觉得不用练很多球，但是你的配速的习惯要固定。那打久了，你一个球杆，假设我9号铁可以配5个速度，8号铁可以配5个速度，其实你持之以恒练习之后，距离是会不小心增加的。这个球友们其实可以去试试看，我就也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是那个从这个长春选手偷偷学来的秘密。
所以会建议说一个球杆要五个，会知道不同的球速，五个不同球速这样子。
对，如果你打不出来3个也4个也非常好，就是你就会知道我要控制这个球杆，尤其是铁杆啦。其实大家在练习场的时候都会不知道我到底铁杆要练几球，我才是叫做练球。可是其实你不是一个选手，你需要练到100颗、200颗、500颗吗？我其实是蛮好奇，所以我们在国外都看过嘛，练习场其实只存在下场前的球场，不管它是。大学附设的球场，还是它是真的很好的高阶的 country club，它的练习场其实是给你下场前去做一个，就做一个适应用的。当然，练球的方式有百百种，只是说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球友可以在练习场里面，真的是我看数据打几颗球才是真的关键，而不是说一昧的去求打多少量。甚至我有时候，我说一般休闲的球友啦，其实 driver 老实讲，可 可能占我整个练习，我可能五颗、十颗、十五颗，我下场打球一样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因为高尔夫是一个强高度，其实肌肉记忆其实会很容易记忆错误，然后就一路错误到底的运动。对，所以但是如果当然选手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必须清楚的肌肉记忆，正确的肌肉记忆，所以他需要练球练很。
所以大概一般球友带七号铁大概球数大概有多少？就是如果是一个就上班族七号铁的话，
就是假设你今天可以控制一个，假设你今天的挥杆速度是70，那你控制一个70的球速、90的球速、100的球速，然后你真正的用力一挥可能会到105到110球速，这样就有44种球速可以去控制。也就是说你的挥杆幅度、你的挥杆习惯、都挥杆甚至节奏，如果你都去控制，其实你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就会越来越理解。
的挥杆，那要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
好，我懂，我懂。
对，
既然都是球员长春强辈球员
强辈
在分享，我当然不跟去敲你这件事情。就只是说，要这样子的话，那球员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换成五种呢？是用时钟式的摆法吗？是 P3、P4 等等的摆法吗？或者是
对，假设是
Shoulder 或者 Hip 这种的？
这就是每一个人学习过程中不同。假设你是 P system 的学习，假设你是时钟式的学习，其实都没关系。这些学习它都会把你的动作做出，在高尔夫上杆跟下杆的时候的一个习惯性的节奏。那你把这个节奏做对了，你自然就会去控制到，你从最短的杆子开始练，你就会知道哦，我短的杆子要有这四五种弹道跟节奏，原来我铁杆也需要，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练习吧。大家可以不妨可以试试看，或许会在练习上面达到不同的效果。虽然他是长春职业选手，可是他是把这个讯息是告知一些可能青少年的选手也好，甚至是他在教导一些想要把球打好的这个更进阶的球友都好。所以我后来觉得他是一个，当大家最喜欢常常问，比如说一定很多人就我自己会想要问这个问题，或者是我自己可能。比如说我从事别的运动，再回来这个高尔夫运动的时候，我可能身体素质下降了，或者是身体素质提升了，大部分大家最喜欢问的就是，我怎么把这支球杆打得更远啊？就是大家最喜欢问这个问题，我怎么样打得更远？就是那到底我要教你很多爆发力的练习，还是教你很多什么什么身体的转动？那与其这些都要做到之外，还不如也同时间练习这个叫做配速训练，就像跑田径啊、游泳啊，他们的进步因为是最难看到的。那高尔夫也蛮像的，后来我发现，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进步一点点，可能用这种配速训练去了解也很好。这也是刚好最近正好现在室内模拟器相对很多，不管它是娱乐型的还是家用的，还是商用或者是在练习场的，大家都可以稍微去看一下这几样项目，然后把这个项目的东西运用在自己挥杆的这个习惯上面。
其实我觉得这讲，我现在想想，其实蛮有逻辑的。因为你刚刚到最后说，这长春选手前辈说的分享的是说，你未来可能因为学这个五种球速的配速方式，你会打球越打越远。我觉得后来想想，其实这个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说你在这五个不同挥杆的不同的 tempo，或是不同上杆下杆方式，你唯一不变的就是你多打到 tame 一点。
对，没
你
错，
唯一
赞
就是
同。
你变成你练到就是你的挥杆效率是最棒的，这就是如果你练到五种不同 tempo，你都可以挥，就是比如说70挥杆速度是1:1的效率，就是七十球速，70挥杆的
对。
挥杆，然后那70的球速，那你就慢慢加上去，加五个不同的速度的时候，那如果都可以控制成这样的话，好，加上你的因为不管你是从P 系统，或者是有些是更简单，就是你可能就是，到大腿，手掌到大腿，握拳的手掌到
对，
大腿，或到腰，到肩膀，肩膀到肩膀，腰到大腰，然后可能耳朵到耳朵等等这样子，这几个
对，
tempo 的时候， 你可以都打，唯一不变的是甜蜜点打得好，所以你的 ball speed 就可以控制住。所以我觉得
然
这，
后你的效率就会随着甜蜜点打
你
到，
效率好了，
然
你就会
后，
打越远。
对，然后你才会回头去看说，哦，原来还有什么去影响我这个，比如说我进球的角度啊，哦，原来我杆面出去方向的问题呀、啊。其实我觉得高尔夫很有趣，就是他从推杆开始，通常都是先讲你的力量怎么发出来，才会去讲你的方向怎么去变化。但是所有的其他运动，因为它是 motion 的运动，比较动态的，大家都一定会先抓，我要把球，比如说把羽毛球打到对面去的哪里啊？比如网球，先把它稳稳的送到哪个位置？可是事实上，它力量是后面才产生。但是我觉得高尔夫必须是先懂这个力量怎么来。那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几个数据，其实就是在讲说，我要让怎么样让力量做对，我才会有好的起飞脚。比如说，我从短杆开始做教学，或短杆开始做学习，其实目的就是，哎，我起飞脚先做出来。那50几度的杆子，你都做不出好的起飞脚，那你咬球就咬不到甜蜜点。那当球杆度数越变越小的时候，那你球杆也变得比较长的时候，那你的困难度就会增加。也就是你画这个所谓的挥杆的平面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所难度了。对，这个也跟就和其他球友都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数据上的这些部分，因为其实，在一些YouTube 频道上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蛮厉害的攻防技师，不一定是台湾的，他可能就会拿这几个数字，就是说，ball speed、long angle、back spin。他可能就拿这三个所谓的球速、起飞角度、后旋，然后这样的挥击会影响什么，然后去告诉大家应该怎么选球杆、怎么选球头。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觉得越熟练的技师，他其实本来就会有越厉害的这个判读方法。有些人用经验，他也判读得很好；有些人单用球杆。装备本身的这个特性，他就可以看出这个球员的状态，因为他可能自己就是打球打得非常好，他可能球员只要这个球员只要来，只要挥个几杆，他就知道这个球员应该是要用什么样的球杆去 match 他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有可能是在这个数据化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数据化过程中，就是你怎么解读这个数据来。也就是大家在看棒球比赛一样，就是，哎，怎么擒收别人哦？擒收是因为要解读数据，这才叫擒收。那高尔夫就是有点像，你得擒收你自己，呵呵，跟大自然的关系。
那像这样的话，一些高尔夫球小白就会想问说：那好，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听完这个 podcast，想要 take away，就是说的最好的起飞，比如说七号铁的起飞角度啊，或最好的 driver 的起飞角度，大概是在哪个 range？
如果是打七号艇的话，我们以前常就会说，哎，你会打得很薄或打得很深。那现在有数据，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值。比如说，你打在这个起飞角度18到20之间，你的铁杆其实你就不会算，你就算是你的入这个攻击角度，也就是说你打球下来的这个方式，铁皮铁有没有吃到啊，有没有咬中球啊，这些这个 range 18到20这个 range 就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可是有些人就是，可是我就是怎么打，就是23、24、25，那他可能就挖的就很深，就像我相信就在国外打球，就是那个草挖起来的那个 divot，所谓的那个痕迹，就会代表你今天其实打出去的那个状态，那你就会比较难在某些天气或者泥泞的场地，你可能就会比较吃亏，因为你都是习惯挖的非常深。就它也不是不好，但它可能会产生很高的后旋，那是每一个人打球的习惯。所以铁杆部分还是建议能够去控制在咬球，不是在最下面的这个球的点，可能在球的上方3英寸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个那个咬的点可能更好。这当然有点要想象，就是球最下方不是它要击球的点，在最下方再往上面移动一点点，在咬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习惯。那在打位局的时候，当然会 比较多都是30度以上。那看你的打法是什么，那 T 群的左右大概就要在30度上下。好，那 driver 大家最在乎就是 driver，可是事实上 driver 老实说，因为它每个度数有9到12度不同，有更多的，那你可能就是要打在起飞角度可能在12到15度之间，是比较理想飞行的方式，就是仰角其实会相对比较好。所以这个练习其实也会让球友其实除了动作之外，他更知道，诶，我打出去，诶，数字就跳出来，那我就在下场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用这样子的动作跟这样子的习惯去做这个击球，然后大家再回头看看这个表现会有差别在哪里，然后大家对装备的 fitting 就会更有觉得，诶，有些人就觉得真的很需要，那有些人就觉得，诶，什么球拍给我都没关系啊，我就是能打出一样的仰角，这是要不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到底数据重不重要？我希望球友们其实还是可以在现在这么多发达的这个设备中，找到就是使用数据的方式。
那其实刚刚就一个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仰角或者起飞角度，然后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我这是有点自己想要了解一个东西，就是说 AOA 就是 angle of attack 跟仰
Angle of
角
attack，对。
的 relationship，的他们两个是有什么关联的吗？因为你刚刚不是说可能就是还就是不要打那么多 divot，然后就是可能要。就是你在下杆，就是先不要打那么挖那么深的时候的状况嘛。那这是不是就是个另外一种就是 angle of attack（AOA） 的一个讲法？
可以这么去直接去做它两者的关系是没有错，但是它好像不是一个比如说 AOA 告诉你说，我今天进来铁杆，我就是要先向下打球，所以我应该要打出比较 minus 多，所以很多人就以为那我 AOA 要打的很多，我的 minus 要超多，结果他的 AOA 打到了-6、-7，也就是说他真的往下打，可是他打出的仰角不一定是他要的样，就是对不起，对，仰角不见得是他要，可能就会过度的深，过度的多。那他这样子变成说，他今天都在，因为通常你打模拟器都一定是在人工草坪去使用的，所以他就少了很多草给你的影响，也就是你的这个土壤啊，跟我们打的所谓的 fairway 的这个状况给你的影响，所以你就会变成你可能只会打一种形态的球场，那如果给你比较糟的球场或比较硬的场地，你的使用上就会出问题。所以其实 AOA 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每一台机器都看得到 AOA，不是每一台设备、每一台 monitor 都可以看得到 AOA。但 AOA 是相对大家在这个追求更卓越的时候，会不断来讨论的。就像你可以在比较厉害的 Foresight 啊，这样子的设备里面看到 AOA 的这个呈现啊，甚至看到这个球杆撞击面的呈现。那其实也可以从你的 backspin 的习惯，假设你是一个初学小白，你是一个打到中阶的球友，打了很久都没进步的球友，whatever。正常来说，如果你发现，诶，我的7号铁杆怎么都打不到3000、4000转，就应该是比如我6号铁杆就应该打到6000转、5000多转。我发现我都打不出后旋的 spin，那或许我的 AOA 其实出了问题，而我看不到。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今天去任何一台室内模拟器打好玩，打模拟器，你就发现，哎，我的铁杆连续打4号铁、5号铁、6号铁、7号铁、8号铁，它都没有办法在4000、5000、6000、7000转，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下杆跟击球面可能是有问题的，就那个关系可能就要找人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好一点，就表示你吃球的人吃的不好，你都是平飞打到球。虽然你打到球了，他可能就是起飞的不是这个球杆设计给你的本身，所以还是要绕回来去算是了解球杆本身它的特性一点点，就是你的杆面就是多少角度啊，然后赖角是怎么长什么样，还是管方向的，所以它应该要大概平均在什么角度，不用跟选手一样那么专业，但是至少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我的铁杆就应该是正常后旋是多少？那它跟所谓的 AOA 和仰角彼此之间才有互相关系，大概都要有三个数据在高尔夫里面可能影响可能不会还不够那么大，对。
铁杆的部分的话，比如说七铁跟 P 或是 driver 这三个杆子的，就是
对，
后选大概是最好的标准，大概通常是都在多少？
我们用大家最关心的 driver 好了。其实选手每次一打做设备的测试，或者是拿着一支新的球杆，他一打就会说：“哎，他都会讲，哎，3000好像太多了，因为他们很怕球飞得太高，或者是破不了风，所以他们都会希望我们可以落在2500以下。那我的这个起飞的这个所谓的。”后炫就是一个最漂亮的一个装备给我的反馈，那我觉得一般球友其实能打在2700-2800也非常完美了，就是你就没打错，就是就可以很开心的把球打直这样子这个事情，然后不要打不要打一下不要打一下打右曲球一下打左曲球，如果你是会做球当然没问题，因为球道会不一样嘛，它一下是右曲一下是左曲动，有些是直线。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所以 driver 必须打到这样子的后旋。那铁杆就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就是铁杆就是每一个号码铁杆就应该有几千转的这个模式。那球头的这个新旧与设计也有关系，可能它七号铁可能可以6000转、7000转都有可能这样子，但是不能太少啊，太多了也奇怪了，就表示你用了非常多的让它后旋的能力这样子。那刚刚你讲到位矩的话，当然尽量，如果你是在很短的攻击上面，其实它也是要超过，就是7500转差不多，你可能可以打到10000的也有可能，就是位矩的打法就比较多元一点，你看你的弹道跟你的习惯打法是什看你要攻的状况，不是每一球都是抛高嘛。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说球友在 driver 的部分，因为 driver 有
嗯。
tee 嘛，有 tee 你可以大概可以知道，可以至少控制你的 launch 你的仰角的攻击，你的就起飞角度。那我们要有一些什么小 pebble 可以分享给球友说，我要怎么样在 driver 的部分可以减低我的后旋。
减低你的后旋，就会怎么做？就会怎么做？
就换，我就会
你
换那个，我就会换那个九度或8度的 driver，然后往上打。对。
其实我觉得球友打越久的球友美感越多吧。但是当然，你看到比较多的正确做法，可能会是说他可能会把他的杆面微微的做一个移动。或者是他把他的 setting 这个掷球的这个方式也做一个改变，其实这些都可以，只要你能够做出好的这个击球方式。那多数人都是会去动他的球头，就是在做一个小小的改变。那在这个上杆的时候的习惯也会变化，他打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打出一个比较平飞的球，就是让他的后旋变少的球。那很多人还是会在装备上觉得，哎，我在装备上赶快。透过装备给我的这个力量跟能量，把它转一下这个它的重量的分配也好啊，这些都可以改变哦。就是重量的分配也好，或者是这个有些球杆上面会有
非
点
常，
背的，这个背或 draw 这样子，这个不同的模式。
对，这
我
是
自己是觉得
非
高尔
常
夫
重要。
没有太多正确答案，对。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换球头嘛。因为现在基本上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一阵子 AK 就是 Anthony King 在澳洲的时候，他在就是 Live 澳洲还有拿冠军嘛，他暌违16年没有。16年，然后离开高尔夫球这么久，然后因为一些因素啊，离开高尔夫球这么久，然后居然还回来得冠军。那他得冠军的时候，他有拿了最新的卡拉威的那个 Quantum Max 的 driver。那其实以 pro 的球员来讲，特别是那种打不远的球员，像 Anthony King 已经40岁了，他们都会用的比较就是比较 low，以 pro 来讲都会用很低的一个 loft 的，比如说 Bryson 好像用7度吧。还有5度，然后他的 driver 是就很 低 loft 的，然后他就都是往上打。那反而很奇怪的是，Anthony King 他竟然已经挥不稳，就是速度不人家快，他应该要用更低吧？他居然是用十度 loft 的 driver。其实我觉得10度以上通常都我只有在那种就是 amateur driver，就是那种为业余球员才会知道说10度或15.5度啊，然后女生可能是11、12度的 driver，他居然用10度。 听说是因为那个新的那个 Quantum Max driver，它本身你怎么样打烂面，它的那个 spin 都很低，它 spin 很低，所以那当然是，所以才会说，业余球友会用那种45度，因为它基本上它是比较容错率比较高的，
对，
所
所
以
以
现在。
也是看得到选手其实因为姿势的稳定度够高，所以他们一定会在球头上去直接做改变，然后通常也都会选 T 牌的泰德里斯的球头来当他们的这个改变后旋的最佳武器。所以我觉得最后大家为什么在台湾的市场还是容易谈球头而不谈杆身，或者是不谈身体的这些条件的改变？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是，我们之前谈的嘛，要么就是选手端在打球，要么就是大家就是打好玩的，可是就社交型的打球。可是现在因为各种需求打球的动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它变化越来越多。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可以直接朝，如果你的动作够稳定，其实真的是可以直接朝就是球头的这个装备上这些改变去做调整。那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稳定，想忽然间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位置是从下打到上面，我必须打到不要太高的球啊，不会失准，然后甚至可以飞得更远，那可能就可以参考一下我刚刚说的那几个方式去做一些设定，甚至在影片上面去找到一个自己觉得身材跟自己差不多不错接近的选手。其实今天 Anthony 讲到我们讲 Anthony King，我们下一集可以去多谈一下他的 comeback。他其实也讲，最近有一个蛮好的分享，就是其实他在站位的时候，他在每一个挥杆的站位的时候，其实他是重新设定自己的。就是他其实回来的时候，他会重新设定自己，双脚一定要站在哪个位置，力道一定要怎么分配，打出去的球，他的球路就会长出不一样的样子。所以这也是包含 Nelly Korda 人家在访问他的时候，人家就有记者访问他说，你要怎么把球杆数往下降，他说，多数人在练习场跟在真的下场的时候都不太会 aiming，就是瞄准好他的方向，就是你在练习场，你其实都要找到一个方向去瞄了，这样你想打出的球路其实才会比较容易练出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 Nelly Korda 那两段话也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考。就是数据，其实数据后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然后数据背后、数字背后的意义，其实一定来得比较大，这是我比较相信的地方。对，数据它都是参考，也是工具，它可以让你在练习呀、让你在进步的过程中有一个可以 monitoring 的状态，可以去不断的就是检测自己的状态，这样子。好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个人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是蛮怎么说啊？我是就是我开始说，我一开始学会干的时候，我都是看数据的。那我有个缺点，就是我一开始都没有看 shot shape，我就没有看我球是怎么样飞的，球的飞行的方向、飞行角度。可是我发现，其实有时候我太注意数据了，我反而忘记，然后太注意我挥杆的方式的时候，已经忘记我所谓的运动。我们之前有讲过，所以就是你的运动细胞。因为
是。
很多时候，其实像 Anthony King，他最近他打球过另外讲一场叫他基本上已经他在那个之前有一个就是 Butch Harmon，就是 Tiger 以前的教练的儿子叫 Claude Harmon，有在讲说，因为他们都在 Live Golf 嘛，那 Butch Harmon 的他是个教练，他是美国的教练，他是Claude Harmon 是就是 Butch Harmon 的儿子 Claude Harmon，他是。DJ Dustin Johnson 的教练，那他都会跟他在 Live Golf，所以他基本上从 Anthony King 2年前回来的时候，他就是跟 Anthony King 就是有打过照面，他就说过，那时候2年前的 Anthony King，那时候他打不好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想他的挥杆的方式，他一直在想他是怎么样挥杆，可是他到最后已经就他想要就是每天都在练，苦练练到他最近都是打进了 Live 的 Qualify，那当然他也拿了澳洲的冠军。他 Anthony King 到最后想要做的是说，他已经想忘记他的挥杆的，就是不要想到挥杆了。他挥杆已经变成他的一个整个运动记忆身体里面了。他只剩下就是说他的感觉，就击球的感觉跟运动细胞就是不 不要把运动就不要单纯看数据，然后把运动细胞拿掉。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当初一开始学的时候，可能太注意在数据上面，可能我一直在注意我的挥杆速度，一直注意到我的 carry 当中，可是我其实没有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就像是就 Nelly 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我没有在想我球是怎么样飞的，我球是怎
对，要
么样
瞄
飞
准
的。
哪里这样子。
对，我其实我要，我如果我发现我只要有想的话，我基本上就会想象，因为我觉得就像是打篮球一样，就是你在那种篮筐，就是罚球线里面，或者罚球就是三分线里面，基本上你不是，你其实不会去想说，哦，我手要拉后面多少，然后才接球才会投得进去，你就是靠一个感觉。那高尔夫球你在短切的时候，其实某程度上就是这样，基本上你当然有个 base 说你的就是你的切杆的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是几码？是大概哪个位置？你是感觉大概是要打哪个位置？可是你基本上你还是靠你视觉，然后知道你要球到落地的点去想象，然后这样你的运动细胞就出来了。
没错，赞同的，我赞同。就是最后的最后，其实还是希望跟各位球友，就是我有一个今天的一个 takeaway，就是我还是觉得，虽然自己蛮有幸去做这个数据分析的训练，然后得知到高尔夫更多的层面的一个项目，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以前在外商公司工作的习惯，就是数字的背后还是属于千变万化啦。所以数字背后的意义还是属于人性，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忘记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去了解自己身体上的一个数值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高尔夫运动，也懂得能够掌握到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甚至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我们最后面想问一下 Joe，我今天换我问 Joe 说，我们应该在哪里找到 Joe 啊？
我在 IG 上面，我叫高尔夫球专栏，叫 Golfer Project。然后 Joey 哥，那大家怎么样再找到你呢？
对，我有一个自己的粉丝专页叫美洲桥，瞧得起的桥，然后我都会固定在这一两年发一些我对品牌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见解跟看法，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 IG，那上面有我现在的一些活动跟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跟高尔夫科学相关的，然后这个叫做 J Pie Underline Golf，大家可以在我的 FB IG 都看得到我的讯息。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高尔夫大小事。